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要带您关注今天在香港新界东选区举行的立法会补选。那么这场原本是乏人问津的香港立法会补选，在大年初一旺角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之后，在香港意外的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仅仅只有一席的补选席次，竟然成为了本土、建制、泛民等各方派系激烈竞争的关键战役。那么其中代表本土派团体本土民主前线参选的这个梁天琦呢，他是港大的哲学系学生，参与了年初一旺角的骚动，被香港特区政府及建制派称为是暴徒。那么公民党的新生代立委杨岳桥呢，则被建制派视为是替暴徒辩护的暴徒律师。那么建制派方面呢，推出了民建联的周浩鼎参选。香港有分析人士说，这次的选举犹如一次小型的公民投票，既是对香港政府信任的公投，也是对于这些被标签为暴徒的本土路线的一次信心投票。那么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一博士哦，这个年初一在旺角发生的这个警民冲突啊，被称为是骚乱，那么这个也有人说是暴动，可以说是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这鱼蛋革命，还有被称为是香港二二八。你认为这一次年初一的事件，对于今天在香港举行的这个新界东选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然不能跟二二八相比了哈，因为它因为通常过去几年呢、啊，过年的时候小贩卖鱼蛋的哈，那这个警察不取缔，但这一次大年初一呢，他们激烈的取缔了，引起摊贩的反弹，所以后来引起警民的冲突、暴力冲突，结果抓了六十几个人。第二天警察就缩手了，就让这个摊贩去自然的卖东西啊，卖这个鱼蛋啊这些。那么但是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这个在这个选举呢，引起了许多的后续的反应。像这个梁天琦呢，他能够出来呢，他说我是勇武，我被警察抓了，那么24岁我就出来竞选啊。杨岳桥呢，他本来应该是，本来这个地区呢
比
胜算大，本来就有六七成选票支持他们，结果梁天一出来反而把杨岳桥票分掉了，所以建制派呢可能会从中得利也不一定啊。还好杨岳桥刚刚的美国最近报道他的民调24%了，我们大概3小时后就知道结果。不管是梁天琦当选，梁天当选的可能性比较低了啊，他只有10%几，但是呢也让老百姓觉得，哎，如果你香港继续走下去，我们必须要暴力抗争哦，这个大家倒是还蛮吸引人的，引起了一些不少的反应啊。基本上还那么这个还是这个杨岳桥的说，我和平的抗议，但是呢我基本上呢反对这个香港的当局啊，所以这个很值得看看这个香港的这个反应如何。但从香港也可以看出来，它正好是比台湾的选民主差了很远，但是又比大陆进步的很多啊，所以香港也算是一面镜子呢，让大陆老百姓仔细看看，因为香港还可以这样子去投票选举议员，当然有很多的限制。我们认为香港啊，不要变成香港，应该也将来台湾呢要是香港的标杆，香港要汲取直追，那大陆至少要追上香港。所以这次选举呢，也有很多将来为往后10年20年。这个中华民国前途啊，也中华民族的前途啊，也标示了很多可值得讨论的
指标性的作用。好的，感谢吴博士，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刚提到这个备受瞩目的这梁天琦，24岁的港大学生，他代表的是香港的新生代，还有这个本土派。那他主张是香港要命运自主，而且要和中国大陆有足够的区隔。那么他在选前发表了一段话，也跟台湾有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这个香港人不应该羡慕台湾，而是应该要反思一下台湾的民主运动。那么之前台湾人民经历过的事情，他们是用血，他们是用汗来灌溉。”民主运动直到今时今日，台湾才能够选择自己的总统。那么您怎么看这一次的新界东选举，还有梁天琦他所代表的香港本土派，香港跟台湾的年轻世代之间是不是有什么雷同之处呢？您的观察
是
教授。
是我想在97年回归之前，我们碰过一些香港的学者，这些也是蛮亲台的哈，都会提到说你们台湾真笨，不要搞台独嘛，跟中国要统一要合作。那我们会说，那你可能会陷入他的陷阱。他说不用担心，你就抱住他，手上拿一把刀，万一他把你要掐你的时候，你刀子就可以插进去。这种的理论过去很多，可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年来以后，可能新的一代香港的学说，他越来越没有希望，因为中国自己内部没有民主化， 所以它是被一个基本上多元开放的社会被镶入一个一元化的这样的社会，它有一种恐慌。那再看到周围这些国家，包括像台湾都已经那么民主化，我觉得他们会向往，同时对于他的未来会恐慌。而过去像去年这个政改方案没有过关嘛，所以大家开始失望了，发现说再继续走下去没有希望，所以才会走用这个所谓的比较一种激进的这个做法，就希望打破这个既定的这个规则。我想这是一个虽然说这里面会有很大的代价，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发展。
嗯，好的，感谢教授。究竟这个香港的未来是不是会走更激进的道路呢？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香港目前的情况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基于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影片上也看到梁天琦他的一个竞选的标语是这个点亮议会啊，这个好像跟这个蔡主席这个点亮台湾有点类似啊。那么当然刚刚东宁请教您的问题当中也有提到，这个香港目前这个年轻人的本土意识很高涨啊。那么第一个想请问您的是，他们是不是在从事香港的民主运动方面跟台湾慢慢的，就是您刚刚所说本来是不太认同台湾的这个民进党的路线，但是现在似乎有点向台湾来学习。那第二个就是会不会落入这个北京所说的就是你港独跟台独要合流的这种，
就是因为其实他们想要原来就是很单纯特首直选立法会直选，但是北京不能给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头反省，那我再继续走这条路可能没有意义。好，然后回头会想香港现在差将近800万人口，其实也是够当一个国家的能量，未来才30几万，很多国家可能都是50-60万甚至100多万都可以成个国家。那香港的这个 GDP 或香港的这个金融业各方面，就香港是比新加坡都来得大，而你看习近平去访问新加坡跟李显龙是平起平坐的，这种香港人眼里看来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么委屈啊？过去港英政府把我们这个跟中国这个签了，然后就还给他，都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所以他们就回过头来看到台湾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精彩的这一面，而且我们也从这边走出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模式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们会羡慕，他们自然会往这方面来走，而且年轻人也比较没有历史包袱了，所以他们比较不会受到这些意识形态框框的这个限制，他们要的就是民主自由，如此而已。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乌合一博士，就是说，那么这一次呢，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呢是帮这个本民前，也就是本土民主前线的这个梁天琦来这个拉票啊。那么当然目前看起来这个情况就是梁天琦当选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还是这个民建联的周浩鼎还有这个公民党的杨岳桥那两个人在这边争了，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年轻人似乎都比较倾向于支持本土民主前线的这个梁天琦啊，而不想再去支持公民党的这个杨岳桥，因为他们认为公民党就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框下来这个争民主，他们觉得这个是没有出路的。那想请教您的是，假设走这个主张本土、主张香港要走出自己一条路，这个梁天琦他就算没有当选，但他的票数占第三位的话，是不是也代表一个香港不可忽视的声音？您的看法？
他现在民调的12%哈，这个还是第三位、第四位而已，但是他能够出来，能够拿到12-13%呢？也就证明呢，上次去年的雨伞革命呢没有达到好的效果，那么香港要希望特首能够的直选呢，遭到这个中共跟港的当局的抵制哈，所以这个我个人认为呢，我对香港的这个前途呢是不太乐观的。为什么呢？当年这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候，民进党的在野党朝党外人士抗争呢，那逐渐取得这个两党轮流执政的，那当然蒋经国也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了。那如果说要求香港，是因为上面除了香港当局之外，上面还有一个太上的北京的这个整个的监视，所以呢，他要突破这几个难关呢，我认为是距离非常大，但是也不要完全没有希望啊。 因为这个800万人呢，有时候也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许今年这个鱼蛋革命只是个启发点。啊，就像国父当年革命，在距离武昌起义成功之前20几年，就好多好多次的革命。那么这个也需要有时间，是5年、10年、15年的酝酿的。那么这个整个世界潮流，希望民主，希望能够自己选特首呢，我想这个是挡不住的，只是时间的快慢而已。所以我希望梁天琦这边的这个年轻人呢，不要把这个希望就断送掉了。那当然现在有人强调说，你民主派的应该集中选票，否则的话变得建制年的这个周先生呢当选了反而害事情，所以不要把票要集中，不然的话两败俱伤。所以也有这样的论点啊，但有些年轻人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选梁天琦，这也是一种表态。所以香港的事情呢，很值得大家注意，也密切希望香港的发展呢，能走向对中华民族有帮助的一条道路上，这个困难非常困难。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也补充一下，这次这个香港新界东选区立法会的补选呢，今天晚上10点半啊，香港的时间就结束投票，到明天凌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结果。这三强鼎立究竟是怎么样的，谁赢谁胜出啊？然后梁天琦的得票率就有多少？我们很快就可以跟大家更新了。那接下来接听电话，请河北的李先生发表您对香港情况的一个看法。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觉得吧，这个香港也好，这个台湾也好，这个一旦独立的话呢，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必然会成为敌国。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看看这个二战结束时的东西德国，还有现在的南韩、北韩，还有印巴分治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吧？他们之中的哪一对不是同文同种或者血脉相连，曾经融合一体也没感觉多么不实，一旦各种原因分离，都恶变成兄弟阋墙、世代乡仇，甚至兵戎相见，前车之鉴无需再研判。若如此，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将无期恶化，永无宁日，那将成为阻碍中华复兴的噩梦。而同时，台湾也不可能善存。谢谢，再见。
感谢河北李先生提醒各位，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啊。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
好，香港绝不能够学习民进党。要记得黄兴志在民进党光上流着他，现在有没有人在怀念他？所以说，如果香港哦学习民进党的话哦，像是一个失败的开始。尤其是说，民进党跟那个国民党哦，联合加发那个议，存在反国民党的那些独裁的那些前辈，杀得一个也不留。我不敢说，我绝对不会说谎。如果说我说谎的时候，你们可以来查我。
台北黄先生，感谢您哦，非常激动，稍微平和一些。我们继续接山东邹先生您的电话。邹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你好，那个关于嫌疑话题，我想反问王毅，中共有没有尊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那人们的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和集会权有没有得到过尊重过呢？然后那个第二个话题，我是这样想的，有一个先生声音说，这个人和人在一起感觉很重要，人们需要关爱、尊重和自由，这是生活的目的。生活的目的它不是所谓统一的政治工具。香港人他需要生活得有尊严、有自由，这样才能有幸福。我想所有香港，这是所有香港人共同的目标，其实也是所有人的目标，也包括咱们中国人。那都违背了这个人权而得到的统一，只不过是把香港人同那个中国人一样，都关在叫做这个中国的监狱里面，这也是海外华人、海外这个中华民族本土化不愿意接受所谓统一的一个重点。
好的，感谢山东的邹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还有一位啊，天津的钱先生，请简短发言一两句话，发表您的意见好吗？钱先生，请讲。
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说。
是这样呢，我是这样认为，我对这个香港它这个局面呢、啊，就是那个趋势啊，不怎么乐观。就为什么说呢？因为集权那个体制它有个特点，它不允许多元化的，就是说其实表面上他是说多元化，实际上他的骨子里他是对这个多元化他是排斥的，就是他什么都要讲统一，包括你的那个语言啊，包括那个什么意识形态啊，所以他特别要比如说他因为香港人他讲那个广东话嘛，跟普通话又有一点差异，是吧？
感谢天津的 秦先生，那么不好意思啊，听众只能接到这边。那么很快的来补充一下最新的情况是，香港立法会新届东地方选区补选截至晚上9:30为止呢，总共有401,487名登记的选民投票了。那么累计投票率是42.69%。新界东总共有94万登记的选民可以投票，这是香港事务处的一个最新消息。那么最后我们就请两位来宾来进行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宜博士。
好的，我刚刚听了很多。大陆听众讲哈，说这个集权统治没有，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有投票、有选举的权利都没有做到哈，所以这也是反映大陆老百姓，我觉得相当大重要的一个心声呐，就是说这个民主，人民希望当家做主，人民希望有个政党的互相的竞争，那么人民有表达政治自由的权利哈，这个是在大陆是目前是做不到的哈。那正好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镜子，那台湾要剪除民粹政治，让台湾继续在民主政治求得最好的一个结果，团朝野两党能够的团结合作，给大陆做一个模范，给香港做一个模范。
好的，感谢吴博士。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刚吴博士其实也分析到香港这些年轻学生的这些热情了、确实没有错，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集权国家，香港的这个民主前途是它很堪忧了哈。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也不妨给予乐观期待。就像刚吴博士所讲的，孙中山当时起义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啊，他刚开始把这个辫子剪掉，还被拖着打，到后来他也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所以我想，这个民主人权这种需求是人性啊，我不认为说。大陆13亿人口都可以不要民主、不要自由，我认为那只是机会还没到啊、哦。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更用宽广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我想，也许还有一个乐观的期待。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这个深入的讨论，还有今天听众观众很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参与节目，感谢两位，也感谢台北关系研究中心的董事吴和宜博士在华盛顿的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感谢您。
谢谢。
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对于台湾和香港问题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后天星期二就是美国大选众所瞩目的超级星期二，那么将有多个州同时的举行初选，也是许多候选人的一个决胜日哦。那么美国之音 VOA 卫视将会有特别报道，请您关注，也请您准时收看下个星期天晚上9:00到10:00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